今天读《生命记》第17章1到20节。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诸城中，无论哪座城里，或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就要细细的探听，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列中。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打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治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治死。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你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终究，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要照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若有人颤敢不听从那致力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众百姓都要听见害怕，不再颤敢行动行事。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恐怕他的心偏斜，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遵守、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地心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民便可在以色列国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感谢主。
谢谢小丽，好，我们回来那个从头我们来分析，来分析一下哈。那个第一节那个地方说有残疾或者是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神所憎恶的。那我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一哈，为什么神憎恶选民 现有残疾或者是有恶病的牛羊，哈，如果神要我们献的是没有残疾的，那有人要献有残疾的，那个代表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就是有那种这个知道残疾的跟没有残疾的，那如果是在那个公价上面价钱上面的话，差得很多，那。要献祭的时候，你是献给神呢，还是献给人？让人看到说，哇，你有献祭，你很了不起。在神方面的话，竟然是不听神的话。那像这种神为什么会憎恶啊？所以这个虚假的事情，如果在那个在宗教界或者是在神的眼中，它是憎恶的哈，因为。这个是腐烂的开始，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的问题二，选民敬拜偶像哈，神称他为可憎恶的事哈，为什么哈？所以他说这个地方你敬拜偶像的时候，拜日头月亮哈，这些都是神创造的，你去拜这些创造物哈。吸引人远离了神哦，神要教导的真理就通通都不教导了，让这些个人主义或者是这个撒旦的这个事工呢抬头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他的结局哈，他说如果观察到有人这样子去拜的话，拜这些偶像的话，这个要致死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一大堆的这个憎恶致死哈，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哇，怎么这个是不是旧约的神这么严厉哈？然后而且他说要怎么样处理这些人呢？他说见证人要先下手，第七节哈，然后众民也要下手将他致死哈，这样才能够把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怎么样除掉这个拜偶像的事呢？这个要致死哈。那这个如果这样子，这个除掉这个偶像的这个事情，在神的眼光中间就是非常的憎恶哈。要到一个程度要除掉它哈。然后还有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哈，还有这个，如果这个城中起了这个争讼的事情。哎呀，打架、殴斗啊，这些东西很难断案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地方它的处理原则是要叫他们跟那个去见第九节见祭司立位人哈、而且并当时的审判官，一个是宗教界的领袖，一个是政治界的领袖，他们审判出来了以后，他们所讲的话，所做的那些断语的话、判语的话，你要遵行哈、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来问题三哈、哦，这些难断的事情哈、哦，要去询问祭司哈、哦，还有审判官哈、哦。那一定他们判断了以后，要照着字遵行哈、哦。那如果不听的话，又要来致死了哈、哦。是不是只有言行才能够除掉这些罪恶哈、哦？那这个跟我们新约里讲的，就是说哦，你要饶恕啊，这个饶恕70个7次啊，哎，这个怎么样能够应用得出来哈、哦？是这些饶恕是只是在我们这个已经被神心里面就是光照过的这些主内的这个弟兄姐妹呢，或者是自己的家庭里面的人。然后有碰到那种很软弱的人，一天到晚就是闯祸的这些人，你饶恕他70个7次。然而，如果真的已经变成了公开的话，到了政治，已经到了搞到那个法院里面去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是严刑了。所以有时候也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神的爱在当中哈，让我们。有一些可受教之心的人，给他机会悔改啊、哦。那如果已经到了那种 劝也没有用的时候，那就是这个只有言行来才能够断绝哈。所以这个地方也给我们一些思想哈。神真的是神的爱哈，他知道怎么样来改变一个人心哈。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王才能够在王位上年长日久？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要怎么样立王的时候，这个它上面的规定哈，你一定要怎么样？要神拣选的人哈。所以我们在那个选政治领袖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选择哈？第一个，我们要看他是不是这个神所拣选的人哈。那如果不是的话，你就至少亲近一点的人，神给我们智慧，很重要的就是他是神自己曾经拣选的这些人哈。然后这个人呢，他不可以自我中心，一直为自己来堆积财富，他会考虑到百姓哈，然后也不可以为自己立嫔妃哈，那个嫔妃都是又漂亮又能干又会讲了，或是怎么样的，很容易把这个王的心呢偏斜。第17节哈，所以这些东西呢，如果注意了以后呢，然后还有呢，他也要为自己抄录一本书哈，一本这个就神的话语。要遵行这个律法书，他有这样子的心的哈。然后为什么一定要慎读神的话呢？第20节他说，免得他这个王位高了以后呢，就对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哈，离了这个诫命哈。如果真的照着这些走的话呢，就可以在国位上年日长久哈。所以，我这个问题上面就是，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在政治界上一直存留年长日久啊？然后我们怎么选择这些单位的人啊？怎么样投票尽我们自己的本分？
在这一段里面，两个地方提到要治死这个人啊。第一个呢是拜假神啊，拜偶像啊，这是在第2节到第7节啊。这种情况下，把那些拜假神、拜偶像的人要治死哈。第二种呢是不听那个审判官的判决啊，不照着这个审判官神所设立的审判官的话去行，这些人呢要必被治死哈。这是第12节，然后呢，造成一个效果，众百姓都要听见害怕，不再善感行事。你看，耶稣来了以后，很多事情都变了啊。这个明明犯奸淫的妇人被抓到，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没有拿石头打死他。耶稣有权利哈，别人没有权利的话，耶稣有权利啊。然后呢，他教导这个人得罪你啊，你要饶恕70个7次啊。这个差别在哪里哈？所以读这些经文不要直接应用哦，那个就不对了哈，因为这个石头已经砸在耶稣的身上了，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他说：“我来不是定人的罪，乃是叫人得救。”所以旧约这些律法不能直接不管什么样情况啊，就哪怕是反复犯罪啊，这个哎到。耶稣来了以后，因为有一个被石头打死的，替我们被打死的一位，就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呢，是等候啊，这个救恩的这个呀，实际的效果的最终的实现啊。我们已经有得救的方法了哈，不再是审判，审判要等到耶稣来之后了哈。所以今天呢，是我们都靠着耶稣的恩典得救哈。然后呢，用这种饶恕的心等候人回转，而不再是直接的用石头把人打死哈。好，最后这一段讲王，也不是直接应用在政治上哈，这是对每一个人都的重要的提醒。3种试探啊，一个是权势，一个是色性的试探，第三个就是金钱的试探啊。这个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很重要的提醒啊。做领袖的也好哈，做君王的也好。 啊，那我们活在世上啊，都会面对这三方面很重要的试探，我们当怎样胜过哈？所以这些经文呢，要这个啊，跟我们自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啊。
17章一开始呢，神告诉以色列人，也是告诉我们了，一定要尽心、尽意、尽力的爱我们的神，而不是拿不好的东西来表面上来敷衍应付神了。因为这样子的话，就表示我们的心其实已经偏离了神，已经没有把神放在首位了。神要我们以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要将我们内心最好的献给神。那对于这个偶像，这个崇拜的恶呢，我们也必须要阻止在神的子民中散播开来哦。但审判人的恶呢，不能一个人说了就算，要两三个人做见证。神的百姓呢，必须要凭着公义来处置。但是呢，在我们丢出第一颗所谓审判的石头前呢，自己要先反思自己是否也是一个偶像崇拜的人，不管是拜假神，或者是把一个人呢、一件事啊、一个物啊，他的这个地位摆得比神的地位还高。另外呢，这章呢也是，但是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啊！现在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被那颗石头打死了，我们现在要以一颗饶恕的心来对待这些犯恶的人，要带领他们呢走入正道，给他们机会悔改。那另外这章呢，也是告诉我们对神的权柄跟旨意呢，必须要绝对的遵从，我们一定这个要有对神敬畏顺服的心。最后呢，神对以色列人立王的要求是：第一个必须是神拣选的人，是本族人。其实也是有关这个权柄的来源啊。王的权柄不是靠外族的军事力量来的，而是从神来的。第二个呢，这个王要远离色情的引诱，以免偏离了正道，偏离到不正的路上。第三个要远离这个钱财的诱惑。而且王呢，必须要为自己抄录一本这个律法书，也必须要真的要实实在在遵从这个律法，以免呢会自高自大，带领这个人民呢偏离了神。对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说呢，耶稣基督现在是我们的君王，是我们的先知，是我们的祭司。那我们呢是小小祭司、小先知、小君王啊，我们也有三种相同的引诱，就是权柄的引诱，要切记一切的权柄，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权柄。或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的权柄，这些都是神而来的。第二是情欲的引诱，千万要小心，不要走上偏邪之路。第三个是金钱跟财物的引诱。那古今中外呢，人都会碰到这些人性的试探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赐给我们一个谨慎的心，遵行神的指示，坚守与神的盟约，能在末世奔走这条合神心意的道路。
好，谢谢绿边修为的分享哈。那前面这几件神所憎恶的事儿哈，到一个地步要用石头打死的哈，要致死，要完全从这个以色列人当中除掉。那这个思路是从16章结尾开始下来的哈，因为16章的21节、22节就讲啊，他们这个栽树在祭坛边栽树啊，设立木偶啊、偶像，这是神所恨恶的事情哈。这是要除去的哈。那刚才有个姊妹的分享很好，就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被饶恕了啊，基督也饶恕，也吩咐我们去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哈。但是罪的那个危险性，罪的那种的恶，并没有减轻啊。当初的人如何拜偶像，神说这是我憎恶的，今天也是一样哦。今天如果有人去拜偶像，也同样是神所憎恶的哦。啊，当他们去拜这个日头啊、月亮啊、天象的时候，今天的人去算命，今天的人去看星象，看血型什么这些东西哈，也同样是神所憎恶的哈。只不过这个刑罚没有直接落在人的身上，而是落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人承担的哈。所以这个罪的这种的恶的程度并没有减轻，只不过是因为有人替我们承担的哈。所以，当我们读这些旧约的经文呢，一方面让我们对这些罪啊更加的恨恶哈。神既然恨恶这些事情，求神帮助我们哈。我们在不光是在思想层面上知道是错的，也从情感层面上 产生那种的恨恶、那种厌恶。当你厌恶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远离它啊，你就会这个不会沾染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是有福的人的一个标记啊。当他能够哀痛的人有福了啊，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当我们真的是从情感的层面，不光是认识到罪是错的，而且真是产生那种恨恶之心、恨恶的情感啊，这是这个神圣灵的工作带来的哈，以至于我们要远离罪，不沾染这些事情啊。而且呢，也帮助我们更加 appreciate 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我们一句就讲完了哈。但是背后所代表的那个沉重的那个牺牲啊，那个代价，是我们要反复去思想、去用心去体会的啊。受难日，复活节快到了哈，这一段时间又叫大斋期，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期间呢，操练禁食、操练默想，就是围绕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每一天花一点时间去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为我们所付的代价啊，这么严重的罪，要被石头打死的罪啊，他一个人来承担啊，他是何等的爱我们啊！呀，感谢主哈。那后面这个立王这一段啊，刚才这个 Cindy 的总结很精辟啊，两方面，一个就是不可以走回老路，不可以回埃及啊，16节讲了2次哈。不可回埃及，然后不可再回那条路，啊，埃及代表的是这个与神为敌的世界，啊，我们不要再走回去，不要再像那些以色列人说，哎呀，埃及多好啊，吃的多好啊，这个总是念着以前的好，却忘记了以前做奴仆的那个苦，我们要常常提醒啊，不要再回到世界当中，不再回到好像。不信的人当中，按照他们的方式去行事为人，他们的生活表面上可能看着光鲜，有钱有势，没有人约束他们，不用每一天都去，这个吃饭之前还要祷告，每个主日还要去教会，他们看起来很自由，但是他们背后的苦是人看不见，但是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从那个当中走出来的，我们知道，你看，离了神的生命是何等痛苦的生命，对不对？那个心灵层面的被罪所捆绑的那种想自由又出不来的那种想不犯罪又没有那种自由的不犯罪的自由的，那是痛苦的而且最终的结局是痛苦的所以不要回老路啊。第二个正面从积极的方面就是把律法书要抄录一份，平生诵读存记在心，为的是什么呢？学习敬畏耶和华。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啊！每一天啊，把神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反复的思考神的话语真的是超越任何的人的话语、人的总结、人的包括神学的体系神的话是活的每次读到有些是很熟悉的话，有些是重复的话但每一天读，你看每一天都不一样了每一天都带着生命的力量这是神的话语平生诵读。然后来学习敬畏耶和华
今天讨论比较多是这问题四，但是这个牧师今天何牧师给我们提到这个，不要把它用在这个政治领袖的身上。我们，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怎么样子应用在我们这个教会中呢？就是好像我们经常我们会跑到教会去，我们只是一般的基督徒只是去听这个牧师讲道。但是我们听牧师讲到，牧师很熟悉圣经，不代表我们很熟悉圣经，而且我们也不代表着我们的生命就跟神接近。实际上，我们自己还是要亲自要研读和查考圣经，也就是讲的这个要自己抄写，不可能自己抄写一本圣经，但是起码要熟读圣经。实际上，以色列人他们从小好应该是就是。抄写这个旧约这个圣经，如果抄错的话，他们会重新抄。实际上，这个抄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就是铭记这个神的话语，就是要敬畏耶和华的。所以我们在应用上，就是我们要不是说参加一个晨更，或者是参加一个 教会去听到，就代表了自己就很熟悉这个神的话，其实还是要靠自己，要自己要才能走好主的道路。就好像我们这个，另外一点呢，就是每次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都会浮在圣经上面宣誓，其实也就是代表着这个与神的盟约的。所以神立这个君王的目的呢，他是一开始是抵御外部的这个侵袭，但是在神眼中，真正的这个好的君王是要守律法，是要按照神的意愿，才能这个加添力量，成为这个神真正的一个。明牧师他是引用了这个马太福音18-4节，就是如果是不能。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所以，我们自己的话，如果不能像小孩子这样子谦卑的话，是不能进天国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不能是靠自己的势力，要靠神，要靠神才能走好主的道路。第三个还是说到是谦卑，就是要顺从神的话，顺从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我们要谦卑下来，要读好神的话语。我们稍微提到一点，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其实，把最好的献给神，实际上也是代表了我们的一个心意。其实，神他并不需要我们献上是什么东西，他只是要看我们的心意。其实我们在教会中，你要奉献的话，其实如果你是仔细想的话，其实这个奉献包括建堂也好，包括这个最后的教会的运作也好，其实最终还是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其实神还是有恩典的，我们把最好的献给神，其实最终神还是回到了我们自己的身上。
关于两种情况是要把他致死，那致死的目的从第7节、第12节告诉我们，主要是把这个恶从以色列人中间把它除掉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所以他的子民也是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小组就讨论到所以我们之前也是罪人，但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所以我们也因此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要再纵容自己再去犯罪享受这个最终之乐关于这个拜偶像关于拜偶像，那他是要被治死的，那我们也讨论到说在新约里面虽然没有提到致死，但是在哥林多前书5章11节，也告诉我们说，就是关于行淫的、贪心啊、拜偶像啊、辱骂人啊、醉酒勒索这样的人，不可和他来往，连和他吃饭都不可所以也是挺严厉的，教导我们要坚决的与这些人来断绝这个关系。关于第16节也提到说，就是不可再回那条路去，就是不可回到那个迦南地。那就是我们也是联系到在我们现在的话，在新约里面也是的，我们借着神已经不再过这个罪人的生活，我们也不可要回到这个老路去，我们要在主里面依靠主耶稣来过那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好，谢谢小平的总结啊，我想到2件事。第一件事，我们中国有一位很受大家敬爱的长者王明道弟兄哦，他有一次讲说，他服侍神几十年了，他说2件事千万不碰，第一件事是金钱，第二件事就是女色。他说你一碰你就完了。我们在这个后面这边讲到那个君王怎么做啊？其实当保罗在教导提摩太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对于神的话，我们要宣读，我们要劝勉，然后我们要教导。怎么教导呢？而且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 把自己领受的有系统的讲出来，让别人能够得到造就。
我想谈一下第一节，凡有残疾的，或是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们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我觉得这个我们都熟悉的很，就是有残疾的不能献上，一定要用最好的献给神。但是有人就会说了，那我生下来就是残疾的，那我可不可以来到神面前？我觉得这一节我们怎么领会呢？我觉得是我们要认识到，在神面前的人都是完全的、圣洁的、美好的。能够来到神面前的人，全是主耶稣的宝血所遮盖了的。你原来有的残疾，主耶稣他已经赦免，他代替。基督耶稣使我们成为了圣洁、没有瑕疵的人。所以不是说我们肉身上的残疾，在今天我们要认识到，在神面前的都是完美的。这一个就预表了我们绝对不能带着罪、带着残疾来到神面前，这是神恨恶的。我觉得如果这样子去读，我们就可以完全理解神的心意，因为他所造的都是美好的。我们犯罪，我们要受到罪的惩罚，但是主已经代替了我们，所以一定要信主才能回归于神。我是这样理解的，谢谢。
好，谢谢同姊妹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在台湾有一个姓黄叫黄美莲的姊妹？黄美莲这个姊妹啊，她是一个残疾人，她说话不清楚，呜噜呜噜的哈。她写了一首诗歌，叫《如果我能唱》如果我能唱啊，她天然的声音是有残疾的，她唱不出来一首完整的歌但她写了这首歌词，哇，激励了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把最好的、没有瑕疵的敬拜献给神啊。所以我相信这个黄美莲姊妹，她的心在神的面前完全没有残疾，对不对呀？她是凭着这首心来唱这首诗歌的，不是用口来唱的哈。所以这个残疾已经不再是身体的层面，而是说我们到神面前那种的态度，我们敬拜神的那个心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讨神喜悦的哈。所以这是哈神所看的啊，不是看我们身体的残疾，所以这对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健康的，包括这个残缺的人，都是同样的提醒。我们健康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你有没有把你最好的尽心尽意的摆给神啊，献给神，唱诗歌也好，服侍也好，是不是没有残疾的祭物啊，认认真真的哈，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认认真真的做给神啊，把最好的拿出来哈。所以这个提醒是给每一个人的。
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真是在这个平台，每个清晨来到你面前，能够细读你的话语，能够分享你的话语，能够在弟兄姐妹的交通中，我们得到激励。主，我们实在来感谢你，你借着保罗的话教导我们说，要把这个圣经，我们要宣读，我们要互相勉励，要教导。然后要按照正义，我们来分解你的道。主，我们感谢你有这样的应许，也想激励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遵照你的旨意去行事为人，把你的话让我们牢记在心里面，让我们行出来，让我们能够教导，让周边的人能够得到益处，能够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一同在福音的境界里面得享你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激励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都让我们今生跟从你、顺服你，保守大家今天工作、家庭一切的生活。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
门。
门。